看起来像学佛，实际上呢，是一些世俗的事情。而这些世俗的活动呢，不仅没有办法帮助他真正的从轮回中解脱，反而还继续不断的让他在轮回里面这个起伏啊，跟这个受苦。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目前所观察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另外一方面啊，就是我们更进一步的来讲，就是当我们下定决心，好，我们要来学佛，真正的要学佛，而且我们的动机啊也很纯正。那么这个时候啊，事实上又分为两类啊，这些学佛的人分为两类。一般一类呢，是我所称的叫做贵夫人的学佛法。贵夫人就是那些这个有钱的太太啊，这些平常就是过得很优越的生活的这一类的夫人们的学佛的方法。另外一类呢，是苦行僧的修学方法啊，贵夫人的修行方法跟这个苦行僧的学佛方法。所以这两类不同的人，怎么说呢？这个贵夫人的学佛啊，各位想想看，就这些贵夫人呢，每天很多事情很忙啊，所以从早要，假设自己有家的话，要送小孩子上学，照顾先生吃早饭，然后送先生出门上班，然后自己开始忙自己的事情，要化妆啊，要这个做这些保养的这些活动啊，然后吃过早饭呢，然后开始约着自己同样的这些贵夫人，然后出去逛街啊，去这个这边有没有打麻将的啊，打麻将啊，或者是去这个 shopping 啊，饮茶呀、啊、什么这些啊，这样子过了很愉快的优越的一天，舒服的一天了、啊、到了下午啊，小孩子下课了，要去接小孩了，然后先生要下班了，回来跟他们一起吃晚饭啊，等等等，这些东西全部都忙完了，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啊，稍微有一点点时间，说啊，今天还没有做功课，今天还没有这个念佛拜佛，所以赶快在上床睡觉以前呢、啊，这个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今天就这样子了，然后就睡觉了。那么第二天又开始类似的这样生活，这是贵夫人的学佛方法。也就是说，他平常啊，他的生活里面那些世俗的活动啊，是他的重心，是他生活的重心。学佛、做练习、做每天做功课啊，这个是次要的，这是可有可无的啊，这个是到了最后剩了一点点时间了再来做一下没关系，这是一种心态。那么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说这种好苦行僧式的，就是一旦我们下定决心，我们这一生要努力的来学习，然后我们的目标是要解脱，要从轮回里面解脱。那么这样子的人呢，他这个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端正自己的动机啊，我今天是我这个生命里面的最后一天，所以呢，我要好好的来利用这个时间。那因此，我要发菩提心，要这个皈依三宝，然后接下来做这个自己这一天的活动，包括去工作啊，包括去这个一些所谓社交活动等等。但是呢，因为你一大早就有了这个正确的动机跟发心呢、啊，所以你今天在这一天里面所做的事情呢、啊，它不会偏离你这个动机。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类的这个所谓苦行僧式的这个修学方法。那么这样子的学佛呢，每天你必然的会找一段时间呢、啊、来做一些基本的练习。所以我们说的每天的功课，每天要找一点时间来做。那昨天我们也讨论过了，我说最好是利用早上刚刚起来的时候啊，起床以后就来做练习，这样子趁这个起床的时候头脑比较清醒了、啊、然后这些烦恼的事情还没升起来的时候，先来做功课，这样子把自己的这个心呢就端正在这个修行道上面。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这一天呢、不论你在做其他的这些世俗的活动，你的心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面。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每一天能够这样做，那么慢慢的这个基础啊就越来越扎实啊，累积的这个程度啊就越来越实在，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能够有把握啊，我们逐渐的能够达到这个所谓脱离轮回啊，从这个轮回中解脱，然后甚至成就正人正觉，利益其他所有的众生的这样子一个最终的目标。所以这是两类不同的学习佛法的态度。那假设我们是第一类的啊，贵妇人的学佛方法，那基本上那个效果不大，因为你平常没有在这方面有强烈的动机，有这个所谓正确的动机啊，那么你在即使在做这些活动啊，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你可能只是在增加你的轮回的能量而已啊，你没有真正的在这个所谓集资敬业，敬业就是净除自己过去生所造作的不善业，集资呢是积聚资粮啊，积聚善业。那这个是在我们常日常生活里面事实上是需要努力去做的啊。所以就是一旦我们这个下定决心啊，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那么当然你根据自己日常生活的内容啊，要自己要做一些安排，来这个来让自己啊，第一让自己的心能够比较在一个稳定的这个基础上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些活动啊，慢慢的会根据这样子的一些基础啊来做一些调整，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越来越扎实，越来越实在，这个学佛会比较有效。同时在按照这个啊，我们昨天讲这个普照自己广论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师父讲的这些法的内容去做练习啊，这样的话就慢慢的就会效果就会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延续的昨天所简介的一个内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把这个先把这个功德之本啊，这个文具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文具我想各位都看过，而且我们刚才也念过了，那么中间有一些可能各位不一定看得懂，或者是说有问题，所以我们先解释一下。然后呢明天后天呢，我要把这个把按照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一个传承呢、要把这个从一开始啊，就是从学佛一开始，我们要有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啊，基本的心态，还有一些基本的方法，要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然后，如果这个时间这一部分介绍完了，还有时间的话，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根据这个功德之本里面的内容啊，再进入到《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章节里面，再来跟各位解释啊，越来越详细的跟各位解释。所以今天只是初步的把这个字义啊跟各位解释一下，那详细的内容就今天就先不讲，那就等到这个明后天把另外一部分介绍完了以后，我们再来进入到这个比较实际的这个讨论啊。所以昨天我也讲过，我说这个功德之本呢、就是中发大师他所写的一个可以说最短的一个道次第的这个叫做论。那么这个功德之本呢、我们说他把《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的重点、把它浓缩出来，浓缩起来，然后做成了这个14个句子。那么在这个每一个句子里面，事实上都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可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呢，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在世俗生活里面有太多其他的事情忙了，都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么因此呢，就借着念这个功德之本，念这个14个句子， 让自己这个 mind stream 里面，这个心相续里面，或者说我们叫做这个 mental continuum， 让这个心相续里面种下一个种子，将来来生呢有机会就可以跟着这个巨格的师父啊，巨格的上师啊，去学习更详细的道次第的这些讨论。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功德资本入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从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发给各位的这个 handout 啊，在事实上刚才我们也念过了，刚才在前行的时候念过了功德资本。第一个是唯愿加持令我先善见，于诸功德之本恩惠主如理依止，是乃道之根，然后精进恭敬成依止。那么你如果只是看这个中文的这个句子啊，不是那么清楚啊，看看旁边对照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文句啊， Seeing that the kind holy guru is the foundation of good qualities and that proper reliance on the guru is the root of the path, I ask blessing to rely on the guru with great respect born of constant effort. 在这个第一个寄颂里面，它的重点是 guru， 这个 guru 啊，上师啊，我们说依止上师，这根据这个中国八大师的这个著作，依止上师是我们学佛能不能够成功的根本。你如果能够如理的去依止上师啊，你这个学佛就容易成功，你就容易从轮回中解脱，你就容易达到那个最终的自利利他的目标。反过来讲，你如果没有做到如理的依止上师，或者说你没有上师，那么你这个修学的这个过程呢、啊，就不会那么顺利，那就充满了这些障碍啊等等。那所以这个在开宗明义啊，第一个句子里面就讲说啊，那如果我们现在要下定决心要来学佛了，好，第一个先去寻找一个上师，寻找一个具格的上师，你看具备资格的上师。那么上师事实上不是随随便便就有的啊，他不是说他自己宣称我是上师他就是上师了，不是。我们在做弟子做学生的，我们如果要去找一位我们将来要跟着他的学习的上师啊，要经过观察的我们不要那么急急忙忙的就去决定说你是我的上师，不是。所以在经里面讲说你要观察上师啊，至少要观察3年，至多的话观察12年。好，你要看不仅仅只是听他讲，你还要观察他的日常的行为，他的讲的跟他的做的是不是这个叫做一致 consistent。 那么这个是要靠我们去观察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个具格的上师啊，我们自己先要努力去这个寻找上师啊。我刚刚讲你要去观察他，你不比如说在香港、在台湾甚至在全世界各地方，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些这个在印度受过完整训练的这些仁波切啊，或者是格西啊，到全世界各地去讲法，很多讲法的人，但是是不是一个具格的上师啊，不一定，你要去观察。还有同样的这么多讲法的人是不是适合你，是吧？你自己本身因为有一些特质啊，你也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业啊，那么你跟这一位上师是不是相应啊，是不是这个很容易就听得懂他讲什么，或者说你愿意去听他讲啊，这些都是要，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所以你要去观察他。那么这个是就弟子的这个角度啊，我们去选择上师啊，一开始都要很用心去选择，你不能不要听朋友讲说，哎，这个人不错， 这个师傅不错，所以就去跟着他做灌顶啊，就跟着他去怎么样？那个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不要立刻的做决定，要仔细的去观察。当然，作为一个具格的上师啊，有好多条件啊，这个在过两天我们会把每一个条件跟各位做一个说明。那么当然，这个中发大师啊，你看在这个14世纪啊，他是1357年出生的，离现在这个700年了啊，700年。在14世纪700年以前呢、啊，他就已经讲了，现在要找一个完全具备这10个条件的上师啊，没有了，找不到。所以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啊，那么这个里面有几个条件，如果能够符合的话，就可以了，就可以依止他做上师。那么到现在呢，我们说这末法时代了，这个末法的最末法了，说这个现在啊，甚至恐怕连10个条件里面的3个条件都没有了，都找不到了。那么所以啊、这个我的上师啊，这给娑婆罗揭他就讲，他说现在的话，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这一位师父他要是具备了一个这个条件呢、啊，哎，你就可以拜跟着他做上师，就可以请他做你的上师，就可以跟着他学习。那现在是末法时代的末法，那么所以不论如何啊，就是说我们在决定要依止要跟着一位上师学习的时候，自己先要做观察。那么反过来讲哦，我们要观察上师啊，上师也要观察我们，他也不是随便说你来说要拜我为师他就接受，不会，他也不会，他要观察你，所以他也要观察你3年啊，来看一看这个弟子啊将来是不是这个所谓具格的弟子啊，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答应你说你要来拜他做师，做这个上师的，他不一定轻易的答应。但是当然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啊，你这个做学生的啊，你给他一个很丰厚的供养，他就接受啊，你就做我的师，我就收你做我的徒弟，这个都很危险啊，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动机啊很复杂，所以他来跟你学习，是不是真的想要跟你学习都不一定，你没有经过观察的话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师父们在决定要不要接受你做弟子啊，他也要观察。好，这讲到这一点的话，我把我自己的亲身经验跟你们分享。我当年去求这个给你说法仁波切、啊、做我的师父啊，我是求了3年了。我第一年去事实上我是在1991年的时候啊，我认识我透过其他的这个同学啊认识给你说法仁波切。那么因为当时还不熟啊，所以而且那时候我刚刚回台湾，在大学里面教书，所以平常也没有时间去这个听他讲课。那么只是每一年的暑假，在7月的时候我们放暑假，我就到美国去了，去看他一下。但那时候完全没有谈到学佛啊这些事情。那他对我很客气，因为他是大学的教授啊，我也是大学的教授啊，不过我是比他 junior， 我是年轻很多了，所以他对我很客气。然后每次去看他，我要跟他顶礼啊，他不接受，他说不行，不接受，说搬一个椅子让我坐，这样子一直到1996年呢、啊，96年他到台湾去传法，去讲课啊，我就跟着他上课，那么上过了以后，97年呢、啊、暑假。97年的暑假，我到，哦，不是，是在前面一点。那么，我刚刚讲每一年暑假我到 Madison 去看他，所以在这个1995年的时候，我就这个开始请求啊，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这个供养他，然后我就说，请仁波切做我的上师，啊，他就不讲话。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他就跟我讲其他的啊，学校怎么样啊，什么的都不讲，所以第一年就没有成功。 第二年暑假我又去，我又去，我再去又去请，那他也不打。后来到了1998年、99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机会拿到一笔这个 grant 到美国去这个做这个 visiting scholar， 所以那一年呢，我就住在美国，住在 Seattle， 那我就又去看他，又去看他，然后这次我去看他的时候，同样的给他一些供养啊，重供养，然后又请求说请这个仁波切做我的上司。啊，这次呢，他就讲，他说，他说你要回去啊，把你的这个生活安排一下，而你每一年啊要到 Deer Park 来上课，啊，不用住到 Deer Park 来，不用住在 Madison， 但是你每一年呢，啊，暑假的时候你要到这边来跟我上课。那然后呢，那他就讲到一些啊，生活上怎么安排啊，啊，这一次他答应了，但是他没有直接讲说好我收你做我的弟，他不这样讲，他用其他的方式啊，就是开始告诉我要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啊，怎么样来这个要学习啊什么啊，那就这就是他的方式答应了。所以呢，前后都好几年了，那么去这个求他，最后终于答应了。那同样在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偷偷在观察我啊，他不是说好像哦没有见面他就不管，他也在观察我啊，他也会跟人家打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平常这个为人处事怎么样，还有他自己也会去做一些观察啊，这个学生他的心性怎么样，还有他的动机，所以事实上在这个所谓师生要建立起关系之前呢，啊，双方都要互相的观察，不要随便，不要轻易的这个就认定对方是自己的上司，或者对方就是自己的学生。这个假设是轻易的认定了，啊，将来啊，大部分的时候都会后悔，后悔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尤其像我们现在因为末法时代，我们很喜欢去灌顶。有师傅来了，一说要去灌顶哦，大家都跑去灌顶。但是你知道吗？你只要一去受灌顶了，他就是你的上司了，必然是你的上司，那是跑不掉了。因为在这个灌顶的过程里面，上司要传这个菩萨戒啊，传这些戒啊，我们跟他受了戒，他就是我们的上司。那往往就是发现啊，经过几年发现，哎呀，这个师傅好像跟自己跟他不太合，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他学习，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产生了很多的困扰。那这个是主要就是因为事先没有做好观察，所产生的一些这个后遗症。那所以这个在这里讲说，你要如理的依止上司啊，在这个之前啊，你要决定这一位师父他是不是你的上司啊，你自己要做观察。那反过来讲，我们刚刚讲说，做弟子的上司也要观察弟子，我们自己啊也要努力，就说我们想要去找到一个好的上司啊，所谓的一个具格的上司啊，我们自己也要具格。我们如果自己都不具格，你怎么可能找到具格的上司？所以这个都是相关的哈，不太可能就是说你自己如果说在日常生活里面随随便便乱七八糟的。然后你说哦，看到一位，比如说丘德仁波切，这是了不起的这个大修行者，你就跑去说，请你做我的上司，不可能，甚至你根本见不到他。那么因为什么？因为自己本身呢，啊，不具格。你的这个，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好像我们身上啊，穿了很多件的那个 plastic 的那个雨衣啊。然后那个下雨的时候不是披一件雨衣挡雨吗？那个灰色的 plastic 的雨衣啊，披在身上很热，对不对？这个不透气。我们现在啊，身上披了很多件，我们都看不到我们的业力，我们的这些这所谓的 negative karma， 就像那个黑色的那个塑胶的雨衣一样，在披在我们身上，太多了。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自己很没有什么东西嘛。但实际上有很多我们看不到，所以你当你的这个 这个 plastic 这个举例啊， plastic 的这个雨衣太多层了，那个阳光哦晒不进来啊，哪怕你是站在阳光底下，那个光啊都照不进来。这同样的意思，我们如果自己这个 negative 的这个 karma 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好的师父。师父即使是释迦牟尼佛站在我们前面，我们都不一定会认得出他来，然后我们当然也不一定会请他做我们的师父。换句话，我们自己的条件呢不够，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啊，就事实上包含两个层面。我们一方面要努力的去寻找上师，那么当然要透过观察等等，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本身呢、啊、也要去这个准备好，让自己能够具格。这样子的话，当我们透过一连串的这个集资尽瘁的这个努力啊，那么等到这个具格的上师出现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跟他产生这个关联，那么这个师生关系啊就容易建立起来。那一旦师生关系建立起来了，那就要按照这个记诵啊，要这个 proper reliance on the guru 啊，这个要适当的，也就是这中文里面讲说要如理依止。如理依止这个是很深的意思啊，这个光是依止不够啊，依止是 fully devoted 啊 fully devoted， 但是你要 proper reliance， 要 properly devoted properly， 怎么样？有的大部分的，我们都现在可以看到，在每一个中心都有这个情况。有一些这个学佛的这些佛友们啊，把师父啊当做 pet， 懂不懂意思？把师父当做 pet， 就因为他很照顾这个师父啊，把师父当做他的宠物，当做他的宠物啊，就是他保护他，就像我们在家里面养一只狗、养一只猫一样，平常不放它出去。然后这个给他吃最好的，给他这个用最好的，然后不让其他的这些这个外来的这些这个人啊、畜生啊接近他。我们很在每个东西都可以看到有这种人，他跟师父好像很亲近，但是他就这个扮演这个师父的一个 guardian， 他自己觉得他是师父的 guardian。这不如理依止。师父我们在后面会讲到这个一个具格的上师啊，我们弟子要用一个什么心态，要把师父观想成是佛，是佛的化身。如果他是一个佛的化身的话，我们怎么能把他当作 pet， 对不对？我们去保护他，去依止他是应该的，但是你不能够超过那个 borderline。这个是，所以在这里讲说 proper reliance 啊很重要。那同样的，在这个每个中心啊或者学佛的团体里面都有啊，这个为了这个要得到师父的欢喜啊，所以彼此啊争宠啊，争宠，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彼此互相的这个 jealous 啊 against each other， 还有什么这种这个啊打小报告啊，或者是这个几个人结成一个小 group 啊，跟另外一个 group 在那边对抗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如理啊，这个 inappropriate 或是这个不是 proper 的一种。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上师如果是佛的话，他对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的，他看所有的众生，他这个关怀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就因为他是发了菩提心的，所有的众生在他的眼中都是一样，他都是他要利益的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他对每一个众生，当然因为这可能有这个每个众生的根气不一样，所以他可能对待他的方式啊稍微有点差异，但是那个慈悲心的那个菩提心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差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诠释啊，然后我们因此而有一些不合适的这些动作啊、行为啊，这些那这个都是 improper 的 reliance 啊，所以这个是不合适的。所以一直在这里讲说，如理依止啊，如理依止上师，这个是道之根。这个道是什么？是就是我们讲修行道，这个 path 啊，这个啊 Mahayana path 大乘的修行道，如理依止上师啊，是这个修行的它的根本，修行的根本。也因此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依止上师这个做好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论后面的这一些修行的这些 steps， 我们都会很容易就完成。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发大师在这个功德日本第一个寄送啊，就把这个所谓依止上师啊放在最前面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啊。好 ，I ask blessing to renounce the guru with great respect of constant effort。那么，怎么样的依止 guru 依止上师啊？这个有包括从这个身体的，从这个心理的，从这个所谓身口意三方面的这些，在后面都会有讲，都会讲到仔细的讲。那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做法，还有一些基本的心态，这些我们在后面都会解释。所以整体来讲，第一句就是说，那么先要认知啊，依止上师这个是我们在修行道里面的最根本的这个基础，我们要好好的如理的去做，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容易啊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成功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啊，唯愿加持令我先体悟，一次所得此善有暇生，难得有益，然后不间断，昼夜升起取其精华心。你看那个英文的 Knowing the rarity and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is human body, attain just once, that is the wonderful basis of opportunity. I ask blessing to generate uninterruptedly day and night the mind that takes up what is essential to attaining Buddhahood. 所以这里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昨天我们提到这个下士道，下士道的内容了。中国大师不是把这菩提道自力广论里面分为三士道，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所以下士道是最基础的。那么在这里啊就开始进入，这里讲到什么呢？ Knowing the rarity and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is human body， 我们这个 human body 啊，刚才我一开始也念说要得到这个人生呢、啊，事实上是非常难得的。不要误解说哦，很容易得到哦。我上一次已经是人了，我这次又是人，这怎么不容易呢？其实听起来很容易嘛，但不是那样子、啊。我们是因为累世做了多少的善业啊，才有这样子的结果，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昨天我也讲，99.9%的众生都要掉下三道。好，我们算是0.1%的，这非常非常难得的那一群了、啊。但是心里面要有那个认知，就是说能够得到这个所谓的 human body 啊，这是非常的珍贵，非常的 rare， 非常的稀有的。那同时呢，这个 great significance 啊，这个能够得到这个 body 啊，那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后面我们也会讲到这个所谓八闲暇十圆满的、啊。得到所谓的暇满人生，所以我们要得，我们说我们这个人生光是得人生还不够啊，我们要得暇满人生。暇满人生就包括八闲暇，八这个 eight leisure time 我们讲 leisure time 的 leisure， 那么十种圆满 ten perfections， 要有具有这样子的特质啊，这个人生才特别有意义。我们现在具备了大部分，我们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个闲暇人生呢。所以在这里讲说啊，这个一方面它是非常的稀有，一次所得此善有暇生啊，这个有暇啊，这就是八这个暇满人生呢、啊、这个要得到一次啊非常的稀有，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它又是非常的有意义， great significance， 非常的难得、啊、了不起。所以这个 human body 啊，它是怎么样？是看这个英文的 ，is the wonderful basis of opportunity。是什么 opportunity 的 wonderful basis 呢？是我们能够成就正等正觉这个 opportunity 的 basis。所以只有透过我们这个人生啊，透过我们努力啊， 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这个从这个轮回中解脱出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甚至更进一步，最后成就佛果，去利益其他的众生。唯有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呢，才有这个机会，其他的没有。我们昨天讲，你到天道去，天道的这个福报很大呀，他在那边非常的享乐，当然跟我们享乐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非常的享乐，非常的快乐。但是他没有机会学习啊，他没有机会去造善业啊。那么相较于我们这个人生，我们随时都有机会去造善业，去给自己积聚资粮，给自己这个尽除不善业、不善因。所以这是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这个 human body 啊，是 significant 在这里啊。那么而且是这个wonderful business。那么另外一方面，好。I ask blessing to generate uninterruptedly, day and night, the mind that takes up what is essential to attaining Buddhahood.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啊，我了解到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侠满人生是这么的难得，是这么的稀有，这么的有意义。所以呢，我要升起一个昼夜不间断 ，day and night, uninterruptedly, 不间断的一种这个决心。这个决心是什么呢？是 takes up what is essential to attaining Buddha， 要能够成就佛果，要学什么东西啊，我现在下定决心我要去努力啊。因为站在就是基于我有这个宝贵的人生的这个基础上面，我现在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做。假设我今天是一只小狗，是一只小猫，是一条蛇，或是这个一个这个 cockroach， 我哪里有机会去做这些练习啊？不可能的事，所以这里讲说，这个能够具备这个 human body 啊，这是非常的 rare， 但是又是非常的 significant。那么既然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利用它，来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啊，让自己能够逐渐的去 attain Buddhahood。 所以这是第二个偈颂的大概的意思。那么这个我刚刚讲这个偈颂开始进入到下士道的内容，下士道的这个禅修的内容，第一个就是禅修侠满人生，好，就是我们这个人生是这么多么的难得能够得到。为什么难得？这里面有讲到这个八贤家十圆满，比如说我刚刚讲，我说光是得人生不够啊，要得侠满人生。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世界上70亿人，大家都有人生啊，但是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听闻佛法，不侠满，这一贤家就没有了。有很多人他是残障的，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学佛的事情，对。有很多人他是精神病，他是心智有问题的，他没有办法得到，没有办法去练习。还有很多人他是有偏见的，他一听到哦这个佛法这乱七八糟，随意胡说八道，他心里面有个很强的一个 opinion， 这个不是现象。所以尽管有这么多人，70亿人有这个 human body， 但是里面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可以得到侠满人生，原因在这里。所以这篇就讲了说，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得到了，哎，我们有机会听到佛法，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具格的上师，我们有机会自己可以练习，哎，我们这个身体都没有残缺，我们精神很正常等等，这些啊，这都是侠满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平常在这个下士道众生在做禅修的时候，就要去从这些角度啊去这个禅修，然后来对照自己，反观自己，那我现在具备有哪些条件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怎么能够把它浪费掉，对吧？所以这个是在这一偈颂里面、啊、所谈到的一些这个一些观念。那么我们同样的在后面、啊、会比较仔细的来讲它的这个详细的内容。然后第三个句子呢， Remembering that death will swiftly destroy my wavering body and life, which are like bubbles on a stream. In gaining firm recognition that the effects of my white and black actions will follow me after death like the shadow follows the body, I ask blessing to take care always to avoid even the subtlest fall and to accomplish all that is virtuous. 那么这个在中文里面讲说，唯愿加持令我先念死，生命飘摇犹如水泡沫，迅速即为死魔所毁灭，并且确知黑白业诸果，事后跟从犹如影随形，然后令我时时不放逸，众恶中连小罪皆断除，并且成就一切善法。那么在这个这一颂偈颂里面，同样的是这个下士道众生啊要去做的禅修的内容。这里面讲的意思就是说，死亡啊，开始我们要去观修这个死亡。这个死亡呢，就是说一旦死亡来临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在这一世里面所累积的这一些世俗的东西全部要被迫放弃。所以在讲说这个 destroy my wavering body and life which are like bubbles on the string， 这个死亡来的时候啊，把我们一下就被摧毁掉，就好像这个 bubbles， 这个 string 上面的 bubble， 它随时就坏掉了，哎，很快出现，然后水流过去它又破掉，又消失了。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它出现，可是它很快，或者是你不可能有把握它什么时候才会终止，它可能很快就消失，就像那个水溪流里面那个 bubble 一样。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死亡对我们的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啊，这里讲说这个 gaining firm recognition that the effects of my white and black actions will follow me after death。这里就谈到我们在做这个死亡的禅修啊，死亡的禅修，各位以前有做过吗？有没有做过？我们每天要做死亡的禅修，死亡基本上分为，我们都有四点，我们在要每天要去复习，复习哪四点？第一个，只要是有生命的，有开始，它就一定会结束。换句话讲，我们现在被父母生下来了，我们有一天一定会死，啊，一定会走掉，这是第一点。任何众生，不管你是再有权有势的，你再有钱的，或者你再穷的，你再这个落魄的，通通都要经过这个过程。只要是有生，就会有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死什么时候会死啊？没有人可以确定他可以活多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决定，总统他也没办法决定，哎，这个清道夫没办法决定，医生他是救人的他也没办法决定，任何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第二个要去观修的，在日常生活里面当然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有这个生命呢，随时都有可能结束。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要禅修的呢，当这个死神来临的时候啊，我们会被迫放下我们所有的东西，世俗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要被迫放弃，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累积的财富，包括我们累积的名声，包括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结交的朋友亲戚什么什么的，这些全部都要被迫分手，来都要被迫离开。那么不管我们自己是再有再大的权势，或是我们的朋友有再大的权势，都没有办法留住我们，没有办法帮我们延长我们的生命，到时候通通都要放掉。这是第三个。所以为什么要观想这一点呢？有些人因为他没有做这没有这方面的练习啊，所以他把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忙在去赚钱，去这个这个好像去忙一些很多世俗的这些事情，去交朋友，去做一些看起来有意义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他把他的心思都花在那些上面。那么要用这个第三点呢，来提醒我们自己啊，你平常花这么多时间在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目的是什么？你要了解到 当死亡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要被放掉。你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要被放掉，对，都要被迫被放掉。那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什么东西会跟着我们走呢？就在这里讲的黑白业诸果啊， White and Black Action， 黑白业。昨天我们也讲过了，造作的善业不善业，这个是会在我们的 imprint 里面会种下种子的，这个会跟我们走，会跟着我们的这个所谓 mental continuum 一起走。那么也因此呢，这时候也提醒我们了，哦，那既然是只有业会跟着我们走，而且不管是善的不善的它都会跟着我们走，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多去造作善业，因为你造作善业才会有善的结果，善的因才会有善的果，恶的因必然有恶的果。所以在这个第三个偈颂里面，就是透过死亡，对死亡的禅修啊，来提醒我们自己。所以最后面讲说这个好，众恶中连小罪皆断除啊，并且成就一切善法界。在日常生活里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哪怕是非常小的善啊，都要去做，非常小的恶都要去避免。而像昨天这个阿妮塔讲的，我看到一只蟑螂要去马上把它打死，这是小恶啊，但是都不要做，因为做了这个恶它就在增长啊。同样的，一点点小善，比如说一个老太太过街，她不敢过街，我们帮她扶，让她带她过街，小善，微不足道的善，但是呢，这是一个白业，它就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然后到最后你自己长，感受到那个好处。所以透过这个第三个偈颂啊，提醒我们，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啊，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只有业，这个善业跟恶业带走。所以这是第三个。那么这个同样的，这个是下士道的众生啊，要禅修的重点。在这里讲到黑白业啊，还有更进一步的讲，我们昨天也讲到，下士道众生因为他求的，他的目标是什么？是来世下一世啊，能够继续的做人，对，还继续有机会学佛，这是下士道众生他的目标。所以在这里讲黑白业啊，就跟这个有很密切的关系。假设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多花时间去造作白业，造作善业，避免造作不善业，这十不善了，避免造作这个十不善，那自然而然的，我们平常这个累种下的这个善因就多，那么当然，这个来生再投身人道，继续有机会学习佛法，追求解脱，这个就变得非常有可能，就比较有把握。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那你下士道众生，你平常就要做这些观修啊，观想死亡，然后观想我们的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些种种的行为啊，身口意三方面，不要去造作十不善业。所以这是第三个大概的意思。再下面看第五个，第三跟四两个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第五个，唯愿加持令我先认清世间圆满诸过众苦门，不可依赖享受不厌足，然后勇猛追求解脱乐。这下面是 aware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worldly goods, by enjoying them there is no satisfaction, they are trustworthy in the door to all suffering, I ask blessing to generate the great shrine for the bliss of liberation. 这同样是下士道众生啊要做的禅修啊。在这里讲说，你看所有的这些 worldly goods, 这些世间的这一些 goods,这里面主要指的是八风啊，八风各知道吧？啊，财这个名利，然后称赞、好名声，这个毁谤、坏名声啊，贫穷啊，这些加起来一共有八个，八种内容啊，是我们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时时刻刻都在受它影响的，所以这叫 eight worldly concern, 世间八法。这里讲了 eight, 这个讲 worldly goods, 一样就包含在这里面。所以 我们要去认清楚啊，这些世间八法，不管是物质的，不管是这个精神的，它都是什么，充满了 disadvantages， 都是其实是不利的，是不好的。你如果花这么多的心思去追求它，你后面讲 by enjoying them there's no satisfaction， 没有满足的时候，你说这个赚钱，花很多心思去赚钱，能够把全世界的财富赚来吗？不可能。不要说全世界的，整个国家的你也赚不来。这个香港的这个谁啊，这个恒基是不是，是不是叫恒基？好 ，OK， 李嘉诚先生一辈子多辛苦，好、哦，赚了多少钱？当然他现在做很多很多好事啊，做很多好事。但是像他赚了那么多钱的，财富那么多，还不是全部全国的财富啊，还可能只是财富里面全国财富的一点点而已啊，他没有办法把全世界都赚到。这个台湾的这个郭台铭先生，这个有8000亿，8000亿有多少？哇，这个恐怕要数一遍恐怕都花不少时间。但是仍然是所有财富里面一小小部分，赚不完的。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认清楚这样这一点、啊、所以花了我们大部分的生命啊去追逐这些东西。那回到刚才讲的那个，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这些全部要放手，你不能带走。那台湾有一个有名的人叫做。姓蔡什么，就是这个国泰啊，国泰这个企业的上辈，那么他那时候是台湾的首富啊，非常有钱，结果这个后来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半身不遂啊，就躺在国泰医院里面躺了好多年，住在国泰医院最顶楼的这个总统套房里面，手上多少亿不知道，企业特这个大到或多到他根本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到晚年呢，他躺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知觉啊，就是植物人嘛，躺了好多年啊、哦，最后终于走掉了。那么走掉了哦，子女开始分家什么这些，因为中间又产生了很多。很多这些这个分子啊什么这些，所以像这些这是什么 disadvantages， 这些 worldly goods 充满了这一些苦、啊、这些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先认清楚。因此呢，你如果没有认清楚啊，就像是你 enjoying them there is no satisfaction， 你不可能满足的，被满足，而同时呢 they are untrustworthy， 不可信，不可信赖。你以为你我们以为我们这个手上有多少钱以后，我们就这个比较有自信，比较有把握，或者是我们结交了多少有权有势的人，我们就比较有保障，有安全感。No， 那些都是 untrustworthy。啊，真正发生事情，真正这个死亡来临的时候，这些人不会站在你边边拉着你说，哎，不要走，或者说我来替你，啊，你这个继续活着，然后我替你去死，不可能的。Untrustworthy。 同时呢 The door to all suffering 是众苦门啊，所有的苦啊都是从这个所谓这个 worldly goods 来的，这 worldly goods 这个你去追逐这些世间的这些东西啊，名利啊等等，这些是所有痛苦的来源。所以呢，我们因为这样子的禅修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怎么样？希望这个祈请呢 ，generate the great striving for the bliss of liberation。所以我那个希望能够加持我，让我能够升起啊这个解脱的欲望，啊，然后勇猛追求解脱乐，希望能够从轮回中解脱出来。我看清楚了这一些世间八法，或者说这些 worldly goods， 它的不足的地方，它的缺陷。他的不足以信赖，他的痛苦的根源等等这些。好，那我现在我不要把心思再继续浪费在这些上面，我要这个要努力啊来追求解脱，追求 liberation from the samsara。 所以这是这个第五个偈颂。那么同样的它也是小乘，这个就已经进入到中士道。中士道昨天我们讲的中士道众生，它的目标是什么？是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对，因为轮回不管它是哪一道，六道里面，天道、修罗道、人道，还有下面的下三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它的本质都是苦嘛。所以我们讲说这个苦，苦有三类嘛，苦、苦、坏苦、行苦。最重要的这个 pervasive suffering， 任何一个地方无所不在，都是有 pervasive， 都有 suffering。所以我们在后面也会再仔细的讲。所以这个看清楚了所有这一些 worldly concern， worldly good， 它基本上都是这个 door to all suffering。 所以这个时候中士道众生啊，他就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 那我来世啊，我不要在轮回里面，我要从轮回中解脱出来， liberation from the samsara， 这个是中士道众生。所以这一个偈颂，第五个偈颂是指的中士道众生要努力，他要努力做的禅修。再下面一个，唯愿加持令我善巧用，有比清净心念所引发，这个字错了，是心念，不是心令，这个字是念，心念的念，正念正知极大不放逸，主修教法根本别解脱。那么在这在英文里面讲说，这个 I ask blessing to take as my essential practice the guidelines for individual liberation, Pratimosha vows which are the roots of the Dhamma, and to do so with the great care of mindfulness and introspection induced by that pure thought. 这个 pure thought 是 renouncing samsara and striving for liberation。 所以这个同样的是，这就谈到了这个下士道众生跟中士道众生啊，他的一个努力的内容。这里讲说啊 ，take as my essential practice the guidelines for individual liberation, Pratimosha vows。这个 Pratimosha vows 各位都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说的叫别解脱戒，个别解脱。这个为什么讲说别解脱 ？Pratimosha vows 事实上包有分为四种啊，有这个在家的居士。我们这些一般的在家人有一种戒，我们说在家居士五戒，杀盗淫妄酒，这个是 Pratimosha vows 里面的一部分。然后出家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他们有他们的戒，也都是 Pratimosha vows， 叫做个别解脱戒。个别指的什么？指的是我们在家人，指的是出家人啊，男出家人、女出家人，这些不同的对象，他都有他的戒律，所以叫个别解脱。那么这个戒的内容大这个有一些差异了，不一样。所以这个别解脱戒呢，这个是基础，这是我们要获得个人解脱的基础。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这个修行里面一个根本的重点啊，是要守戒，要持戒。这个戒呢，指的这个 Pratimosha vows 是其中之一。好，这后面我还会再解释。所以在这里就先了解到，就是我要以这个 Pratimosha vows， 以这个个别解脱戒，当做我追求解脱的一个依据。那么你后面就讲啊、，which are the root of the Dharma， 这个守戒啊是佛法的根本。然后呢，to do so with the great care of mindfulness and introspection。好，这个要持戒的话，不是光是了解它而已啊，当然你要持戒，先要了解这个戒是什么， 戒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要用这个 great care mindfulness， 要很专心的、很注意的去观察自己的心，是吧？观察自己的心，看自己的心是不是脱离了、跑掉了，要用 mindfulness 这个东西，这个专注，要专注。同时要用这个 introspection， 用这个不断的反省，要用这两个方式。我们讲说正知正念，你要用正知跟正念来 mindful， 来 introspect 我们的这个 mind， 让它时时刻刻的依循在这个 Pratimosha Vow 上面，可以理解吗？这样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寄送里面，这个是讲到下士道众生、中士道众生啊，当然还有后面的这个上士道众生。你这个不管你是在哪一道里面，你这个学佛的基础啊，是持戒，是持戒。而这个持戒呢，我们讲说这个戒啊，分为三类，一个是第一类是个别解脱戒，这是最基础的。然后是我们去受灌顶的时候，菩萨戒。第三个是密乘戒，这三类戒，那么这些都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让我们不会轻易的犯戒，然后这个造作不善，掉落到三恶道去。所以要用这个正知正念啊，用这个 mindfulness 跟这个 introspection 来保护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用讲说唯愿加持令我善巧用，由彼清净心念所引发正念正知极大不放逸啊，主修教法根本别解脱。刚才讲那个 mindfulness 跟 introspection 就是这个正念跟正知，用这个正念跟正知来 watch 我们的 mind， 让它不会这个堕落啊。好，所以这个是简单的讲，这个是第一二三四第 五个寄送。第六个寄送啊，唯愿加持令我先观察诸母有情同我若有海，然后安息殊胜菩提心，负荷救度众生之重担。这个在英文里面 seeing that 在后面第十六页这里啊， Just as I have fallen into the ocean of samsara, so too have all my transmigrating beings who have been my mothers. I ask blessing to develop the supreme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which takes on the burden of liberating transmigrating beings. 好，这个寄送开始进入到上士道的众生，发菩提心呢、啊？那么发菩提心里面有这个练习啊，这个是上士道众生要做的练习，基本上分为两种啊，一种是这个七支因果的练习，一种是这个自他交换的练习，这个将来我们还会仔细的介绍。这个在这里面讲到，就是指的这个七支因果的练习啊。七支因果练习里面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它叫做忆母，忆念母亲。忆念母亲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众生啊，包括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在过去生中啊，都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因为过去生 measureless， 对，那么这个我们彼此的关系又有很多很多重，所以在这个无尽的过去生里面，我们彼此啊都曾经这个有过互动，而彼此呢都做过对方的母亲，而且还不止一次。这个当然是这个后面会讲到这个这个大乘发菩提心的练习的时候会仔细的讲到。所以这里讲说啊，我们看到所有的众生啊，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一世的母亲一样，他过去生中都做过我们的母亲，那么这些都现在都跟我们一样掉到这个在这个轮回大海里面、啊、受苦。所以呢这里讲说诸母有情同我若有海，然后安息殊胜菩提心，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发一个很坚定的这个决心，我们要把一方面让自己赶快的能够成就正等正觉啊，能够成佛， 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用这个成佛的佛果，这个结果，去把这一些正在轮回大海里面受苦的这些乳母的众生呢，把它救助起来，把它这个也让也协助他们，让他们解脱。这是我们要发的心，这个叫菩提心。菩提心，这是大乘，这个是所谓的大乘修行者，也就是上师道众生呢，要做的一个主要的练习。所以这个在这一颂里面就讲到，大乘的这个菩提心。So seeing that just as I fall into the ocean of samsara, so to have all transmigrating beings who have been my mothers, I ask blessing to develop the supreme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The supreme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这就是菩提心的意思啊。So which takes on the burden of liberating transmigrating beings. 那么这菩提心的基本的定义呢，就是为了要让要利益所有的乳母有情众生，我们自己要赶快的成就佛果，这就是菩提心的基本的定义。好，下面唯愿加持令我先善见，若仅发心却于三种戒，并不修持不能成菩提，然后精进行学佛子律。那么这个看这个英文的记诵啊， Seeing that if I generate just the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and do not cultivate the three types of bodhisattva morality, I will not attain enlightenment. I ask blessing to train the seeds in the vows of the bodhisattva. 那么这里讲到说大乘或者上师道众生他修学的内容啊，刚才我们讲说是发菩提心，那菩提心怎么发，在这一记诵里面就讲到说，你不是光是只有菩提心，你不能光是只有愿菩提心。菩提心分为两类，一种是愿菩提心，一种是行菩提心。而有愿菩提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希望所有的众生他都能够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这是愿菩提心，我们希望他能够离苦得乐。但是呢，你光是有这种想法不够啊，那谁来帮助他们呢？他们本身没有能力达到这个结果，那谁来帮助他们？好，那这里讲说我们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来帮助他们。所以呢，除了要发这个菩提心的愿以外，同时呢我们还要去行，要透过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个行动啊，我们自己要去练习，这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在这里讲说，好，那么你光是发这个菩提心啊，你不能够成就这个 three types of bodhisattva morality。 这个 three types of bodhisattva morality 是指的什么？指的戒定慧。戒定慧，戒是戒律的那个戒啊，定是 meditation 的那个止观的止，慧智慧的慧，这个叫做samadhi， 前面一个叫 vipassana samadhi。 所以就是说戒定慧，这个是上师道众生要做的练习的内容。所以这里讲说，好，光是有这个愿菩提心呢、还不够，那么我要这个 train assiduously in the vows of bodhisattva， 我要很努力的去练习啊菩萨戒。菩萨戒里面，各位都多多少少我想都听过啊，菩萨戒有这个十八根本堕、46旁支啊，这个什么自善毁他土力尽坚令财法不会失律他善戒分不忍以及杂证菩萨藏等等，这些一共有18个主要的戒律，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我们自己要去熟悉它，去了解它，然后拿这个来规范我们的行为。那么你只用这个18个根本的戒律啊，来保护自己，让自己不犯这些错误的话，你将来就不会有承受恶果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46旁支啊，46个次要的戒律啊，这个都要花时间去熟悉的，去学习。所以在这里讲说，seeing that if I generate just the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and do not cultivate the three types of bodhisattva morality， I will not attain enlightenment， 我不可能得到正等正觉的，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去努力啊。所以呢 ，I ask blessing to train assiduously in the vows of Bodhisattva。那么我要很努力的去练习啊，这个菩萨戒。菩萨戒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这个上师道众生啊所要练习的主要的内容啊。好，那我们简单的这个说明一下，后面再更仔细的会再讲啊。再下面看看，唯愿加持令我心流中熄灭于诸妄境之调举，并且如理视察真实意，迅速升起止观双运道啊。这个同样的，这是上师道众生呢、啊、要做的练习啊。我们刚刚讲戒定慧是属于慧的这一部分，止观双运啊，定跟慧啊，对不起，是定跟慧。所以看这个英文是 I ask blessing to generate quickly my mind stream the union of quintessence and insightThrough pacifying a mind that strays towards false objects and investigating properly the offering object emptiness. 那么这个寄送啊，主要是讲到就是说要透过止观的交互的这个 meditation 的练习啊，来禅修空性，禅修 emptiness， 重要的。这个 emptiness 呢，我们说这个是前面刚刚讲说有这个菩提心嘛，这个大乘佛法行者要修菩提心，或者是上师道众生要修菩提心。那菩提心呢分为两类，一个是愿菩提心，一个是行菩提心。愿菩提心是心愿，我们有这个想法。但是另外一类是行菩提心，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去做，这就是这个所谓六度万行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些是行菩提心，这是一种分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智慧的六度，这是一种愿菩提心、行菩提心。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这个分类的方法，叫做世俗菩提心，还有个圣意菩提心。啊，世俗菩提心指的是什么呢？世俗菩提心指的是六度，这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些实际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些行为啊，那么去利益众生，这是世俗菩提心。还有一个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叫做这个ultimate bodhicitta。 ultimate bodhicitta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 emptiness， 指的是空性。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去证悟了空性啊，了解到所有的现象它的本质啊 the nature of all phenomena， 这个时候我们才算是真正的这个获得这个佛陀的教法。如果没有，还没有去证悟空性，还没有去了解所有现象的本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会受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些贪嗔痴的影响啊，去这个造作一些不善。我们以为我们是在造作善啊，其实不一定，可能我们是在造作不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到这些五毒的影响，贪嗔痴慢疑的影响，我们看不清楚。所以要这里讲说，那么我们要 in my mind stream the union of quintessence and insight。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流中啊，我们要结合这个止跟观的禅修啊，这个 concentrated meditation 跟这个 insightful meditation 或者 analytical meditation 要把它结合在一起，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练习，我们才会有可能去证悟空性，去这个 realize emptiness 啊。所以当然这个接下来就很难了，所以我们大概讲一下。那后面呢，再下一个When I have become a suitable spiritual vessel, train the common perfection vehicle path, I ask blessing quickly to enter the highest of all vehicles, the Vajrayana, the holy crossing boat for fortunate beings. 在下面这几颂啊，就谈到的是密续的了，密称啊。所以你看，当我们已经在这个显称这边受过完整的训练，经过完整的练习以后，我已经变成一个 suitable spiritual vessel， 一个合适的这个法器了。这时候我可以进入密续啊，来练习，进入密续。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要进入到 Vajrayana 金刚乘 Vajrayana。那么这个在中文里面啊，维园家指令我于共道修成法器，则令顺利入诸圣中最殊胜金刚乘，彼具善缘众生成金柱。这个中文的意思。那么这详细的在这里我先暂时不讲了，因为这讲到密续的，这个很深了，而且我们都在刚刚开始学啊，所以就不必去讲这些东西，就先知道几个概念或者几个名词就可以了。再下一个 ，gaining the genuine certainty that I must guard the pure tantra vows that are the foundation of accomplishing mundane and transmundane attainment, I ask blessing to guard those vows at the risk of my life。那么下面一个偈颂呢，讲到的是这个好持守金刚戒或者密乘戒的这一个内容。那么密乘戒，在座有几位受过灌顶的，尤其是无上密的灌顶的，那么你会知道有个密乘戒，密乘戒也同样的分为这个十四根本舵啊，十四个根本的戒律，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五方佛的戒律，十九个，一共加起来，就是这些都是密乘戒的内容了。那么在这里就讲说，好，我要很努力的去维护这些密乘戒，不要违反。那么因为我如果能够把这些密乘戒的内容修，就是维护的很好的话，那我就比较能够完成了 mundane and transmundane attainment， 也就是说世俗的跟这个所谓非世俗的这一种成就。世俗的成就呢，比如讲说你可以这个可以怎么样，就来生投生在人道，得到这个好的身体，享满人生，出生在好的环境，这个这种学法的这些助缘非常的充足，这些都是所谓的 mundane attainment。 那这个 super mundane是更进一步的啊，到时候成就正等正觉，从轮回中解脱，利益众生，这个是修持门的。那么这些基础是什么？这些基础是把这个密乘戒啊守好，啊，意思大概是这样。好，在下面 ，understanding then the essentials of the generation and completion stages, there are the heart of the four classes of tantra.I ask blessing to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s of the holy ones without neglecting to practice yoga in four sessions daily。 好，这个后面这个对各位来讲更可能更这个叫什么叫更难理解更难理解。这里讲说，因为这边就讲到这个密乘的修行方法。好，密乘的修行方法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所谓升起次第，一个圆满次第，所以它这个叫 generation stage， 就是升起次第啊，生命的升起来的起，升起次第啊 ，generation completion 圆满次第啊，这是第二部分。所以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所谓密续的 heart， 密续的根本。密续这里讲说 four classes of tantra， 密续分为四个 classes， 等于是四级了。我们讲说有这个四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这是 four classes of tantra。 那么这些不管是四部、行部、瑜伽部或者无上瑜伽部，它的修行的内容啊，都是两个，升起次第圆满啊。所以在这里面讲的这几个 term， 各位稍微了解一下，不必 不必太深入，没关系。那么因此呢，在这里讲说，好，那我要能够把这些都做到，所以基本上我一方面要遵照这个 Holy One， 遵照我的上师教导我的方法去做练习啊， to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s of the Holy One， 遵照我的上师去做教导做练习。下面那句 without neglecting the practice yoga to practice yoga in four sessions daily， 在做密续的练习的时候，一天呢、啊、要做四座练习。这个四座、其实是哎呀，我们在做闭关的时候啊，也做这个无上密的闭关的时候，一天要做四座，一座通常是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从早上5点钟起床，啊，开始做第一座，做到将近8点，然后吃饭吃早餐休息一下，第二座9点钟开始做，做到12点，吃中饭再休息一下。第三座下午2点开始啊，做到5点半，5点或5点半，第三座，然后休息。第四座呢，从7点开始做到晚上10点，四座，所以每天要这样做，从早上5点到晚上10点。这个只是在做这个闭关呢、哦，就是 retreat， 是专门 focus 在一个 deity， 一个本尊呢、啊。你自己平常有的功课还要做啊。你自己的功课不能不错，所以除了这个试做以外，还要再做自己的功课，所以通常加起来啊，做到晚上12点，这是很普遍的情况。然后睡觉，你看第二天早上5点钟要起来，早上起来继续练习，所以这样子的话，一直要做到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这个闭关的过程里面就证悟空性。就能够出证空性呢、啊，就有这个第一步的成就。那有的像这些西藏有名的这些优比啊，他在这个山洞里面，可能闭关10几年20年，就每天这样做，然后他就成就了，然后再出来讲法。所以在这里讲说哦，不要忘记每天要做四座瑜伽。是一切法。在下面看 ，May virtuous teachers who show the excellent path and friends who practice it properly have a long life. I express in swiftly to pacify outer and inner interests. 好，你看，宗喀老师在这里又再次的强调 ，May virtuous teachers， 这些就是善知识啊，这些我们的 gurus， precious gurus。那么这些他教给我这个 excellent path。把这个修行道交给我的这些上师们啊，还有这些如理练习的这一些法友们啊，希望他们都能够长寿，当然我自己也要长寿啊，所以我在这里讲说啊，那么我要把我自己内部的这个障碍，外在的障碍通通都要净除，这样我就能长寿，能长寿继续练习啊，就比较容易成就。So, 最后面最后一种了。In all my life, may I never be apart from the perfect master. 同样再强调一次，在我所有的生命里面，生生世世啊，不离真上师啊，不要跟我的上师啊分离。And may I enjoy the splendor of the Dharma. 同时能够享有圣正法，对吧？在这个唯愿世事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正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 ，having perfected the good qualities of the ten bodhisattva levels， 这个 ten bodhisattva levels 指的是大乘修行道分为十个这个所谓十地 ，ten bodhisattva levels， 所谓菩萨地啊，一共有十地。大乘修行道里面，我们刚刚讲说你出证空性，这时候就入出地。出地菩萨，这是真正的菩萨了，那就已经证悟空性了，然后还要再经过一大僧祇劫啊，来修行，最后到十地成就佛果，所以这个是十地。另外呢，这个还有 five path， 那么整个的这个修行道分为这个叫做 叫五道，五道 five path， 这有这个资粮道，就是 path of accumulation， 然后加行道，加行呢、啊，加就是增加加减的加，行是行为的行，加行道，这个叫做path of 刚才是什么资粮道 path of accumulation。Path of performance 啊，那么见道 Path of seeing 见道，这个通常是在见道的时候就是入了初地，就是刚才讲的证悟空性的初证空性，所以就是初地菩萨见道。然后呢是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学道 Path of meditation， 这个是指的第八地菩萨到第十地菩萨的这个程度。然后呢最后一个是 path of no more learning， 无学道，无学就是不再学了，不需要再学了，因为他已经成就了，成就佛果了，那个叫第五道啊， the fifth path。